章，使徒行传十二章，王下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二章，题目是坚信主话，同心切祷，神行奇事。坚信主话，同心切祷，神行奇事。今天这两章圣经非常非常对的，非常明显，也非常奇妙，两边都给我们看到祷告能够改变环境，祷告能够看见神迹。怎么祷告？抓住主允许的祷告。神是信实的，他的允许，他的旨意必定成就。虽然魔鬼撒旦这边借着亚述大王，那边借着希律大王，两边都是这个外邦敌国的权势，他们这样的拦阻神的工作，对准神的旨意，要破坏神的旨意和神的工作。但最终呢，有同心合意的祷告，就看见神迹。而且这边两个神迹，那边两个神迹，这边两个神迹什么？就是因着西西家和以赛亚啊，西西家当在你全国在神面前祷告啊，也请先知代祷。先知以赛亚有话语领导，一次两次赐下神的允许，所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看见神行奇事。第一个神迹就是这个包围耶路撒冷的这个亚述大军，十八万五千人一夜的功夫都变成死尸，这不是神迹吗？这个谁能够做得到？这是祷告的果效。第二个神迹就是这个西拿基利亚述大王，他曾经是杀父夺位，现在呢他也被他的亲生的两个儿子所杀，所以就是最后这不是神迹吗？这就是神迹，就是他逃回去，跑到庙里面，他的神也不保护他，就在他庙里面叩拜的时候就被杀。这边两个神迹，那边也两个神迹。什么神迹？教会切切祷告，彼得不可能中，第二天就要来办他了，结果当夜神界的使者把他带出监牢，这是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就是这个希律王这么迫害神的教会，结果神就会奇妙的把他勾到哪里，把他勾到这个该撒利亚，结果就在那里，结果因为他不将荣耀归给神，结果就被虫子所咬，神也是派一个使者，两边都是神迹。所以没有祷告没有工作，没有祷告没有果效，没有祷告你看不见神迹。所以求主给我们大家要坚信主话，同心切祷啊，必见奇事，神迹就出现。所以我们真是看到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两边两面看是西拿基里亚述大王，实际就是背后的魔鬼，要消灭大卫的王朝，要消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的京城，是神圣殿的所在，而且大卫的王朝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整个的要消灭，但是神拦阻，虽然他这么张狂，最后神拦阻，神破坏他，他的计谋不得逞。对他这面就是教会要广传福音，魔鬼拦阻，接着希律王杀了雅各，还抓彼得，也要把彼得杀掉。彼得是基督的使徒，彼得时候不到，神还要借着他来广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彼得，你就是要叫他死，他都死不了。你有明早，神有那夜，这个神在当夜就做工，差遣一个使者。所以两边都告诉我们，我们要真正识透魔鬼的诡计，在灵里祷告，认识到我们今天祷告不是攻击人，乃是背后那灵界的魔鬼撒旦的权势，借着祷告攻破他。而且特别需要教会，就是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就会看见神的恩典领导，神的旨意冲出来，神的神迹出现。所以今天是分十二小段，是三节对两节，开头一节对一节，我们现在就分成两大段，这边十九节，那边到十三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不惧怕同切祷，蒙拯救脱敌手。事情来到，我们常常害怕，看环境，看自己，信心丧失。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惧怕，要同心为祷告啊！我们现在看这边，今天我们是先从《使徒行传》这边看啊，请翻过来看《使徒行传》一到十三节，一到十三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节的日子，除教的日子。所以我们看这边就是一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实在是一个刽子手，是个刽子手。 他是谁？他就是那个曾经要杀害主耶稣的那个大祭律的儿子。如今呢，他要苦害教会，苦害教会，苦害教会就迫害教会。我们知道从第八章以来，以后就是看到教会大受逼迫，所以教会受逼迫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斯提凡殉道，所以引起了他们更加的来逼迫教会。斯提凡这样刚强为主做见证，所以以后呢，福音越发的广传，魔鬼就越发的不甘心。因为我们知道从第十章以来就给我们看到福音已经广传到外邦，已经传到外邦，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更加苦害，所以底下就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就是基督的十二个使徒当中一个。我们这约翰和雅各是两兄弟，就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这也是教会里面除了斯提凡要最早殉道的，就是这个雅各，至死忠心，至死不屈，所以他殉道。他这底下西律王他看见犹太很喜欢呢，所以这个西律王就是讨犹太人的喜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背后就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他是苦苦的恨教会，恨神的仆人，因为他们是信奉犹太教的，像扫罗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们呢看见雅各被杀，他们很高兴，所以这个西律王呢就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所以结果呢不但把雅各杀了，还要捉拿彼得。那这又是一个使徒彼得，这些使徒们我们这都是教会的根基，就主耶稣亲自所选召选立的，所以他要抓彼得。抓彼得就是迫害教会，抓彼得就是拦阻福音的广传，使教会不得建立，使福音不能越发的广传。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所以呢西律王就拿了彼得收在监里。多少人看守呢？四班兵丁，每班四个人，16人看守这么一个彼得。意思要在月节以后，因为月节初教节我们这一共是8天，7天的守节嘛，前后就一共是8天守节的日子。等到月节以后呢，是准备要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就要办他，这个办他就是要把他解决了，叫刑法的执行。所以彼得被抓在监里等于等待着执行，我们可以想这个是多么紧迫。所以第五节请大家一起念，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彼得坐监就好比大家坐监，彼得坐监就好比每一个人坐监一样，彼得坐监教会遭逼迫，这是一个跟教会是不能分开的，是生命的相连，是切肤之痛，所以教会应该为彼得怎么是切切的祷告。所以耶路撒冷马可楼上的祷告是继续，是根本没有停止的，而且哪里有苦难那就更加祷告，更加倍的祷告，切切的祷告。什么叫切切的祷告？就是非常迫切的祷告，求主拦阻西律，释放彼得。我想一定是这么祷告，因为主耶稣已经给教会权柄，什么权柄？主说我已经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为你们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为你们释放，主给了权柄了。而且神把主耶稣说，我把这教会建立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教会要运用权柄。你我都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能够开关天国的门，钥匙就是权柄的意思，借着我们的祷告神那个行神迹，所以教会切切祷告。连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第二天早晨就要办他了，前一夜这个神就做工了，所以不早不晚。所以神是时间的主人，神掌管人类历史，神也掌管时间，所以第二天就要办他了。在前一夜，结果彼得呢正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人呢还在门外看守。你看看，这叫做戒备森严呢。外面有人看守，有兵丁看守，里面两个兵丁看着他，又是锁链锁着的，他怎么出得来？彼得怎么能够释放？所以神差遣天使出下来来释放他，这是多么奇妙。而时间呢，就是在西律就要来怎么执行他的这个前夜，神就做工了。这就是第七节以后，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不用多，一个使者站在他旁边，屋里有光照耀的， 刚才呀、啊，我们还有大家还没注意这个第六节讲到彼得做什么呢？彼得坐在监牢里面，还睡在两个兵的当中，说明彼得虽然受苦，他知道完全信靠交托，所以他还能够睡觉。我想到我要到我们那，恐怕你根本睡不着觉。彼得是睡着了，睡，所以后面是天使把他拍醒了的，不拍醒不来了。你看彼得多么安心，这叫安心，在苦难中你还能够睡觉，因为他知道他是为主而受苦。基督的使徒个个都是牺牲自己啊，完全把自己生命都摆上。如果是主的旨意，主让我殉道，我就殉道；不是主的旨意，主也能够释放我。所以这样呢，才能够安息。一个顺服神旨意中，他在神旨意中安息。如果你根本不明白神的旨意，又不愿意顺服神旨意，那叫爹叫娘，那你根本也不能睡觉。彼得竟然睡得着啊！所以主的使者来了，屋里都有光照耀。因为天使发光，天使是日夜守在神的宝座前的，所以有光，有神的光反映出来，光照耀。所以本来漆黑的这个监牢里面，这个小囚房多么黑，结果天使来光照耀，天使就拍他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手上脱了下来了。天使下来以后，接着是几个神迹，大家看，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呀？天使把他拍醒以后，那个铁链就从他手上脱了下来。我们知道脚镣铁链这个都是锁着的，那这个兵丁呢是在权柄，钥匙是在兵丁的手里，你怎么能打得开？天使一来，铁链就什么就掉下来了。神就是给他这个什么手脚都能够脱落下来，那不然你怎么穿衣服、啊、底下天使都要束上带子穿上鞋，不然的话带子也没法束，是鞋也穿不上。而且他就这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所以彼得就叫他干嘛他干嘛。后面我们看彼得以为是在异象当中，他都没有想到，正好像做梦一样，在异象里面，他并不知道是真的天使救他，好像还没有醒悟过来一样。然后他就跟着天使走，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那这当然是天使给开的。那第一层监第二层监谁给开的？哪个兵丁哪个狱卒这么大方，这么发怜悯，能够给他开呢？而尤其是在夜间，所以呢，结果第一层见第二层，你看了以后就来到灵界的铁门，可能天使还没给开呢，结果这门就自己开了。所以这一切给我们看到什么？这就是第五节教会切切祷告的果效。所以没有祷告没有果效，祷告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我们大家一定要相信，求主让我们去经历。你不祷告你没有份，教会切切祷告，所以教会以后看见彼得出来啊，看见彼得出来。所以监门呢，这个灵界的铁门就等于这个监牢是三层铁门，是吧？第一层监第二层监还有个灵界的铁门，层层啊，神都把他带出来，他们就出来了，天使带着他出来了，走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为什么？走了一条街他就认识路了，他就是，所以天使就离开他。天使离开以后，彼得醒悟过来，这才醒悟过来，原来不是异象啊，是什么？是实实在在的真事儿，是神真的把他从那个什么那个阴森的那一个戒备森严的那个这么多兵丁看守的这个监牢里面，内监里面第三层里面，神竟然把他释放出来。所以彼得觉悟过来了，他就说了，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如果不是天使下来救的话，他根本不可能脱离希律王的手，希律王的手是铁拳呢、爪牙呀，这么厉害怎么能脱离呢？只有死。但是神救他出来，使彼得出死入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教会的祷告多么要紧。今天有多少神的仆人，他们在监牢里面，他们在受苦当中，他们在拘禁当中，他们失去自由，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这么迫切？大概一个切都没有。这里是教会切切祷告，两个切，就是非常迫切加倍的祷告。而且呢，脱离了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犹太百姓就是要把基督使徒最好杀光。所以结果呢，这就给我们看到犹太百姓就是魔鬼的诡计，他们要害死基督使徒这个毒计，结果呢 结果就失败了，就落空了。我们接着看啊，十二十三还有两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这就为什么一般都说这个马可楼，马可楼就叫做马可楼。那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马可的家，他的妈妈叫玛利亚。我们知道就是巴拿巴的表弟呀、啊，马可，以后不是嘛，跟着保罗第一次出发，后来半路回来就是他，所以称呼马可的家里去了。为什么到那里去？为什么彼得想了一想？啊，这也很奇妙。这说明彼得他知道教会经常在那里聚集，有祷告，有守望，有侍奉，有聚集。所以他出来以后不是先想回哪里啊？是找自己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去看自己的太太吗？看儿子吗？他没有想到这些，他是回到他到哪里、啊？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是二点。所以聚集祷告的人，你同情那一祷告，你比你首先看见彼得出来。十三节，彼得在门外就敲门了，因为他很熟悉这个地方。为什么天使走了？因为不必再带他了，他已经熟悉了嘛，然后所以就把他带出来就行了。所以他就敲门，有一个使者，一个使女名叫罗达出来探听。我们先到十三节啊，因为那边是到十九节为止啊。所以这一个罗达首先蒙恩，他先听见彼得的声音，他出来探听。为什么叫探听呢？一定门关的好严呢、啊，因为教会正在遭逼迫嘛，哪家的门也不敢随便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捉你了，起码有个准备。所以罗大自己先出来，别人都没有出来，因为她是一个使女，但这个使女是很宝贵的，她的名字叫玫瑰，那真是里面是真是一个人与主亲近啊，警醒啊，忠心呐、啊，服侍啊，所以像玫瑰一样开花。像玫瑰一样开花，就到这里为止。我们对到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两边相对，这边十三节，那边十九节，这种开头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两节。我们现在请看一到四，这边一到四，那边就等于一到三了。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西西家为什么进耶和华的殿？那就是前一章告诉我们，亚述大王派遣拉伯撒基这么狂妄的来叫嚣。来煽动，来咒骂永生的耶和华，而且呢，这个对西西家施加压力，在威胁，在逼迫，所以在这样的面前，西西家怎么办？他听见了臣仆，就是三十七节，像前一章的三十七节，这个官员们、家宰、书记和史官啊，回来向他报告拉波撒基的狂言。西西家承认自己软弱。西西家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抵挡亚述大军，你怎么能够以寡敌众呢？你怎么抵挡他呢？更何况西西家曾经有失败，就是在十八章，就前一章不是让我们看到吗？在十三节那一小段里面，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内，十三节到十六节，西西家曾经在亚述大王面前害怕、妥协、投降、请罪、挨罚、认罚。而且呢，同时在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曾经是求告仰望埃及的战车马兵，这么失败。所以如今呢，他痛悔自己，他知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一切都不能够帮助耶路撒冷，也不能够帮助他，也不能帮助整个犹大。所以西西家现在什么态度？他就是听见这消息以后，于是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撕裂衣服，披上麻布，就表示西西家在神的面前多么的痛悔认罪。撕裂衣服，心肠啊，撕裂。是约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你不是撕裂衣服，不是外面，乃是里面心肠的撕裂。他深深痛悔自己，为什么亚述大王的你越求他把金子银子都送给他，他倒给你更大的压力，他更加的来迫害你，他就承认自己的亏欠，误导了全国，带领全国百姓是这样的啊，没有专心的靠神。如今他悔改，所以他进了耶和华的殿，这就是最宝贵的，是吧？所以今天苦难来到，你有什么办法？唯一的办法就进耶和华的殿。我们有没有进耶和华的殿啊？而且后面你就看出西家的祷告是进入圣殿里面内殿，他不是在外院里绕来绕去，因为他祷告是坐在二基勒伯之上的耶和华。你要进到内殿，你真正面对面见到主，所以祷告的前提是认罪痛悔，这个第一节告诉我们。所以他就进了耶和华的殿， 他不但自己进药店，他还差遣这些叫官员们都披上麻布，大家都要痛悔，去见神的仆人先知以赛亚。见先知以赛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下面说的，就是求先知为余剩的百姓扬声祷告来代求；第二点就是来求问神的允许，求问神的话。先知就代表神的话，先知有神的话领导。所以今天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第一，我们需要神的话，你要求问神的话；第二，需要有先知的代祷，更多神的仆人为我们代祷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力量不够。这都是看见西西家谦卑的一个态度，希望啊有更多人代祷，希望先知的代祷。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面对亚述王的威胁，那边是面对希律王的迫害苦害，两边都是非常的危机，这是一个危机的时刻。所以那边是教会中有人已经受害了，受害希律王呢，有人已经受害了，是谁后面就告诉你，雅各被杀，当然一定也有其他人或者被捉，被捉呢总是受苦害。他说教会中有几个人受苦害，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教会中有人受害，对着这面就是西西家的态度，进神殿痛切代求。为什么要进神殿？第一就是我认罪悔改，我撕裂衣服，我披上麻布。一般披麻布就是痛悔的意思，一个人忧伤的时候就披上麻布，表示忧伤痛悔。痛悔什么？痛悔过去的失败，动了人手人工，靠势力靠经营，就是不仰望神，又仰望埃及，又去求告亚述，结果无济于事，所以如今他转过来了。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求先知代求。为什么请先知代求？那就是觉得自己祷告不够，我们祷告力量不够，我们需要更多同心祷告。对着那边就是什么情况？雅各被刀杀，有多少个雅各被刀杀？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自己祷告，我们还要请先知来祷告。祷告些什么内容呢？我们看第三节，他就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我们知道妇人生孩子有的时候是没有力量，就是说简直生不出来，你需要再加力量，那真是需要有别人的帮助。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力量，但是呢请先知来代祷。所以说或者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些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有生神的话，一会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这就为什么请求以赛亚，为什么派遣官员去找以赛亚。以赛亚这个先知就是为全民全国警醒代祷的一位先知，他是一个守望者。在以赛亚书我们都可以看到21章，他是站在守望楼昼夜呼吁神的人，他是为全民警醒的人。因为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正是以赛亚做先知，他负有这个责任，所以你就要请这位先知来代祷啊，请他来代祷。是什么日子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几个方面。西西家所说的正是他的遭遇。第一，他说今日是极难的日子，的确是极难。因为什么？因为亚述大王的权势已经逼近了耶路撒冷，是吧？仇敌已经临近了城门，已经包围了耶路撒冷，而且这样的狂言叫骂，这不是极难吗？第二是责罚的日子，就说明他真正受教了，他真正服了罪孽的刑罚。亚述大王为什么来？因为神管教他，因为他不专心靠神，因为他靠势力，因为他靠经营，因为他向亚述投降，他屈膝，他认请罪，所以怎么不受责罚呢？所以承认是责罚，我们常常不肯承认。哎呀，苦难苦难，其实这里包含着有责罚管教。什么叫责罚？就上帝的管教，他清清楚楚。这是第二点。第三，凌辱的日子，这个凌辱不仅仅是西西家你看前面的话里面就可以看出受到凌辱，百姓受到凌辱，更可以说是永生的神都受他辱骂。所以后面不是讲吗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的神，神都受到他的凌辱，所以今天是不能够容忍的事情，所以需要祷告，需要祷告。神的教会受逼迫，神的名受到凌辱，受凌辱就是神的名在受到羞辱，得不到荣耀，所以应该难过，应该祷告。所以怎么祷告？做属灵的生产妇人，这里很清楚，做属灵的生产妇人。所以两边相对， 这边是遭极难责罚凌辱，对他那边教会也是这样，遭到更大的迫害，就是斯提凡以后遭到更大的迫害，这个更大迫害很清楚啊，把雅各都杀掉，雅各是教会的柱石啊，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位是初期教会的柱石啊，结果呢也把他杀了，所以两边相对都是同样的遭遇，一面是遭遇到极难责罚凌辱，这边那边是遭遇到更大的迫害，所以需要祷告，需要祷告。那为什么需要祷告呢？你看这边就是一个是亚述王，那边是希律王，这边是亚述王辱骂永生的神，所以不能容忍。我们为什么祷告？今天神的名在全地甚至在教会里面都受到了凌辱辱骂，仇敌这么张狂，包括多少邪教假道异端，那面是希律王讨好犹太人，要讨犹太人喜欢，所以呢神的子民就更加受害，教会就更加受害，就等于说这个犹太人就信犹太教的人跟当地的这个政权联合起来来迫害神的教会，这不叫政教连起来来迫害神的教会，所以更加的啊，告诉我们这个情形的这个紧张，这种恶劣的光景。所以这点就是求为渔民祷告，渔民就是渔圣的名，剩下人不多了，北国已经被掳了，就剩下南国了，所以求你为余生的名扬声祷告。对着那边就为什么要这样祷告，那边就告诉你又去捉拿彼得，不祷告行吗？又捉拿彼得去了。再看五六两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结果以赛亚就有神的话领导，所以可见的以赛亚正时刻亲近神，他体会神的心，他正是忧神所忧，担神所担，负神所负，所以以赛亚马上就有神的话。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赛亚不是传自己的话，宣告耶和华的话，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这就是五六两节。所以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首先就容易惧怕，一听风声，一看这个情况好紧张啊，不得了，马上就害怕。所以神的话领导是什么？就是这句话，不要惧怕。对着那边就囚禁了彼得，而且等待执行，多少兵丁啊，16个兵丁轮流着里外的来看守他，来包围他，所以对着那边也是不要惧怕。彼得没有怕，为什么证明彼得不怕呢？因为彼得还睡觉，所以彼得不怕。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告诉我们你要留意什么，你怎么就不怕？你要留意神言，先知的话，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你就不用怕。所以我们在祷告中啊，我们不要光祷告，你一定要留心主的话。你不留心主的话，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自己的祷告，自言自语。你到底我们的祷告多大分量？是不是抓住主的允许来祷告？这句话就是主的允许，不要惧怕。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留意神言，对着那边就不看环境。你不要看彼得被抓进去，彼得被捉进去，教会仍然有希望，只要祷告仍然有盼望，所以不要看环境。再看第七节，我必惊动他的心，这个他就是亚述大王了，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那就是神的允许，第一是不要怕，第二就是仇敌必定要倒在刀下，而且让他回去，让他回去。那神要惊动，小字大家看，就是原文作使灵进入，神的灵一进到仇敌的心里面，他就惊慌害怕，吓得只能跑。就好比是最近我们读过的列王记下第七章，那个亚兰人吃个大麻风闯进亚兰的营盘，结果亚兰的军队一个都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主使亚兰人听见风声闻声就是惊慌的就逃跑，什么东西都撇下，结果给以色列人留下了大丰收。这就是神的作为，神的奇妙，神的话，而且必定要应验，仇敌必定要扑倒，而且归回，而且倒在刀下。两边相对，那边就是教会切切的祷告，这边就是先知预言必应验。所以我们祷告什么？我们就祷告主啊，你的允许一定能应验，耶稣基督一定降世，耶路撒冷不会被毁灭的，他要彻底灭尽耶路撒冷，是不是？所以先知预言必应验，为什么应验？对着那边就是教会切切的祷告。 那边是代祷大有全能，对他这边呢就是仇敌必归回扑倒。为什么仇敌先知预言仇敌必定归回扑倒？一面告诉我们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那怎么实现呢？对他那边就告诉你代祷大有全能，代祷的果效。所以我们真觉得我们祷告不够，求主借着今天两章圣经叫我们实实在在要付代价祷告，不是马马虎虎祷告，要这样的对准有权柄的祷告。再看八九两节，拿不撒就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有人论到古时，古时就是埃及，埃及王啊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亚述大王本来在拉吉，后来呢又回去攻打利拿，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古时人的这个埃及的威胁领导，埃及威胁这个领导呢就是迫使犹大来投降，所以亚述大王呢他呢想先下手为强，他就来什么呀，回过头来他马上又来威胁西西家，这一次是派遣臣仆把信拿来，把信送到城西西家手里，而且这封信是非常非常的恶毒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的来攻击神，也是攻击西西家，煽动继续的挑拨。所以亚述他们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下面就是吩咐他的话。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见六八两节，这六八两节首先可以看到拉波沙基回去以后，亚述大王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出，他没有安宁，他一会儿回去打这里，一会儿他又转过来回去又来攻击西西家，因为他也没有安宁啊。对着那边就是彼得那个什么呀，能够在监内安息，哪个人在监牢里面还安息呢？除非你清楚神的旨意，你完全顺服信靠啊，你没有信靠，你没有信心，你就不能安息。所以这边是迫使犹大投降，亚述大王为什么又来攻击西西家，派遣使者来见他，就是逼他，用压力来逼他叫西西家投降。对着那边就是彼得，不怕死亡的威胁，彼得虽然被锁链捆着，又是被兵丁看着，外面还有兵丁，但是他是不怕死亡的威胁，因为第二天就要办他了嘛。彼得进监牢可以说这个希望不大呀，这是能生还的希望简直没有，按人看是这样，但是神能够行神迹。所以一面是犹大，整个的犹大民族西西家做王受到威胁，一面是彼得也是生命的威胁。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实在应该祷告。第十节大家看，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下面就是亚述大王的话，这是一封信，后面下一段你就看见西西家把这个信就陈明在神的面前啊。这个内容怎么说呢？第十节说，你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负你说耶路撒冷并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啊。其实你依靠神，神绝不欺负，但是呢这个仇敌呢竟翻过来讲，你不要信神，不要依靠神，神一定是欺负你，这不是挑拨吗啊，让你对神怀疑啊，让你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两边相对，依靠神绝不欺哄，我们的神是绝对不虚晃的，他不会欺哄你的。所以对他那边就是彼得在监牢里面睡觉，正睡觉呢，在夜间呢，忽然间蒙天使来释放，这就叫做依靠神，神不虚晃，神不会欺哄人。具体在哪里？彼得正在睡觉，结果怎么忽然间蒙天使来释放？所以一面是彼得铁链脱落，那边呢第七节，彼得天使一来，忽然间彼得的铁链子嘛就脱落了，对他这边来就神必解救，神必解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你不听敌言，你不要听仇敌的话。那对他那边去，彼得就听天使的话，天使把他拍醒了，他就听天使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要到底听谁的话？仇敌的话一大堆，就是叫你害怕，叫你对神失去信心，甚至动摇怀疑，说我们不要听，我们到底应该听什么声音？第十一节、十二节，这里就是亚述大王说：“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让你怀疑，难道你还能得救吗？啊，亚述大王不把哪一个国家都是进行灭绝，所以我们看一下仇敌的诡计是什么？仇敌要进行灭绝， 但是对他那面前神必拯救，神必奇妙拯救。西律大王跟亚述大王这个野心是一样的，都是要那边是要灭绝教会，这边是要灭绝西西家和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的犹大家，两边都是仇敌的诡计，都要灭绝。但是灭得了吗？灭不了，灭不了。所以这边是仇敌要进行灭绝，对着那边就是神必奇妙搭救。结果接着天使就搭救彼得，所以两边相对啊，就是不怕仇敌威胁。你不要怕仇敌，这不是威胁吗？亚述大王的这个话就是威胁。你看十二节，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这些地方，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意思说他们这些国家他们的神都没救他们，结果他们都灭亡在亚述王的手里，所以他现在觉得有可夸。但是你在这位至高的神面前，你夸什么？你有什么可夸啊？他以为他能够得胜，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不要怕仇敌的威胁，对着那边就是西律毒计必败。西律的毒计不是要害死彼得吗？还要继续苦害教会啊，结果这个毒计必败。为什么呢？天使已经下来了，天使施行拯救了。好，接着我们再看十三节，哈马的王、亚尔巴的王、亚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是这些个王他们的神都是假的，所以不能救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看环境，这节圣经告诉我你不要看环境，你不要看哎呀这个都亡了，是的，所以不看诸王的结局，这些个王他们也该灭亡，因为他们有罪，因为他们是拜假神的，他们信的是虚无的神，所以神借着亚述王来管教责罚他们。那对着那边去呢，就跟着天使，你就蒙恩，你就跟着天使走好了。所以我们就要像小孩子一样，神借着天使来搭救你，叫你往前走就走，让你穿衣服，让你束带子，让你穿鞋，让你披外衣，你就跟着走吧，一松肩二松肩就走出去了。底下再看14、15两节，西西家，我们看西西家真是像小孩子一样。西西家就是经过失败以后的人呢，他现在能够专心的仰赖神。所以一个祷告的人，你一定要专心仰赖神。你看西西家什么态度？他不是拿起这个信来害怕发抖，他乃是从使者手中啊接过这个信以后，他看完了以后，他就上耶和华的殿。这又是一段了。第一点，他进耶和华的殿，现在又一次的进耶和华的殿。所以西西家唯一的，他知道唯一的办法没有别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耶和华的殿，这就是祷告，也就是你进守望楼。我们进了神的宝座前，什么是神的殿？就是神的所在，你来到神的面前。进神的殿做什么呢？把这个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你记得不要给这个看哪个人那个，我们常常哎呀一点事出来给这个看给那个看，看来看去哪个能给你解决。但是西西家给谁看呢？展在神的面前给神看啊！今天西西家就开始祷告了。我们看15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督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你看西西家一开头祷告，他是祈求是这位坐在二基督伯上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基督伯以上有穹苍，穹苍以上有宝座，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就说明西西家的祷告是在宝座前的祷告，他看见了二基勒伯以上的这一位神，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两边相对啊，14、15两节啊，我们看这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神前展开敌性，把仇敌的性展开，那边呢，那边就是铁门自己开了，这都是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看不见这个果效，而且也都是神做的，是吧？那面是铁门自己就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只有把这些问题，什么叫把这个信展在神面前，就把这个难处你带到神的面前，是吧？当众教会把彼得这个事带到神面前，这边你就看见铁门自己开了。一面是西西家进殿祷告，对着那边彼得就出了监门，监狱大门都出来了。现在很多神的仆人关在一层监二层监的里面，所以你只要进殿祷告，对着那边出了监门，彼得就都出来了。这边西西家祷告，他认识到神创造天地，对着那边就神独行其事。你说监门怎么开啊？第一层监、第二层监，还有最后一个大门都自己就开了。 可能天使连动都不用动就开了。这就是神独行其事，因为什么？因为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再看十六节，耶和华呀，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所以西西家的祷告里给我们看到什么？不能容忍的是仇敌在骂神，在辱骂永生的神。我们常常不能容忍呐，人家说我一句话你受不了了啊，或者人家骂你了，你倒是很你就着急起来了。人家天天在骂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藐视我们这位神，轻慢我们这神，我们也会像西西家这样祷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求睁眼看，求侧耳听，那边就是蒙救脱离了西律的手。彼得这才醒悟过来，哎呀，我真是看见神救我脱离什么西律王的手。所以只要西西家祷告，神也能够救西律不是救西西家脱离亚述大王的手。十七十八，耶和华呀，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啊。所以两边相对，人手造的本不是神。西西家认识的多清楚啊，他并没有说迷惑，并没有说哎呀这些国家怎么都亡了，大概我也要亡吧啊。他有信心，他知道，他非常清楚人手所造的并不是神。对着那边就聚集祷告，必见神迹。那边彼得想了想，到哪里去啊？到马可楼去。为什么到马可楼去？马可的家，因为那里有人什么，有人聚集祷告，所以聚集祷告必定见神迹。人手所造的人是什么？本不是神。十九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所以西西家祷告实在非常的啊，非常的中肯，而且简单扼要，这么清楚。他真是求到什么？求到这个点上了，求到关键的问题。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求救脱离亚述王手，那边呢？那边就是十三节，果然脱离西律王的手。没想到彼得是什么？你祷告祷告，彼得来敲门来了，想得到吗？你正在还大家还在跪着求呢，主啊，求你释放彼得，求你释放彼得。你正在祷告呢，可能一边祷告一边也信不来，但是那里敲门声你都听见了，多奇妙啊！是的，所以一个是果然脱离西律王的手，而这边呢就是求救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唯耶和华是神。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和华是神，对着那边你就像罗大一样听见彼得敲门声，罗大就先去，谁的声音啊？彼得敲门的声音。这就是第一段啊，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惧怕，让我们大家同心祈祷，一定能拯救脱离仇敌的手。我们现在也遭到无形的魔鬼撒旦各样的攻击挑拨啊，这种威胁挑战，我们也不要惧怕，只要切切祷告。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二十节到三十七节，那边是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题目是切祷蒙允，仇敌受罚，主造兴旺。祷告的果效是什么？祷告的果效两个方面，一个是仇敌受罚，一个是主造兴旺，这就是祷告的果效啊。我们现在从这边看啊，十四节到末了，听见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你就知道罗大他自己也参加祷告。一个人呢、啊、你付过祷告代价，你一看见神听祷告，你怎么不快乐？快乐都跳起来了啊。罗大是一个使女，他没有说我今天忙做饭忙洗衣服忙接待，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真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听见彼得的声音啊，他顾不得开门，就跑去告诉众人。彼得站在门外，兴高采烈，高兴的没法形容了。他们就说你是疯了啊，你神经病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还是不信。所以这些个祷告的人就是不信，我们常常也会这样，求嘛求，信嘛根本不信。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果然是他。是谁呀？就是彼得。那彼得一直在敲，所以底下十七节就彼得摆手不要他们做声。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情势多害怕呀，那西律一定要抓人嘛，怎么监牢里彼得没有了，所以叫他们隐藏了，不要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彼得做见证，做完见证就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这个雅各就是啊耶稣的亲兄弟雅各，以后他也成为教会的主使，是耶路撒冷主要的负责的人啊，这个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彼得没有继续留在那里，他很有智慧， 他告诉了他们，他见了他的面，他做了见证，他就走了。彼得没想，哎呀，我出了监，你们好好的睡几天吧。啊，所以这天成了彼得的替死鬼，全部都被杀，多少人？十六个人。你们十六个人是饭桶啊，怎么看一个人看不住？是不是？所以天使来营救，你怎么也看不住。彼得倒不是逃走了，彼得不见了，是吧？后来希律离开犹太，底下就是从这个后半句开始就讲了希律怎么受罚。你希律，你这样苦害神的教会，后面又不将荣耀给神，所以神就老账新账一起给他算。是神把他勾到了该撒利亚，住在那里。本来他住在耶路撒冷，他干嘛到那里去啊？你看，这就是神做的，吓走该撒利亚。点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地土得粮，因此就托王的内臣、内侍臣叫做布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啊，就是推罗西顿人呐、啊，惹了希律大王的怒了，得罪了希律了。究竟怎么得罪，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他们怕得不得了，本来是吃王的这个俸禄，吃这个王的这个地土的粮食，现在害怕就来求情，一心来求和，就是来托人情。来求和，实际这个都是消极的办法啊，只怕得罪希律大王，那就是没有好处。底下呢，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讲论的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自以为了不起，穿上朝服啊啊，所以百姓啊，这些百姓就推罗西顿人呢、啊，为了讨好他，不但是求情，而且呢，讨好这个希律王。叫他高兴了，叫他欢喜，免得他再发怒。所以大家就说：“哎呀，你的声音简直不是人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就好比称赞他万岁万岁一样。希律就更觉得了不起了，不归荣耀与神，这就是最大的罪，偷神的荣耀，占神的地位。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就被铜锁咬，气就绝了，就死了。一个使者，就罚了他。啊，所以你这个大王了不起，神不用多，神用一个使者，一个使者弄了几个虫子，这个虫子是从什么样的虫子，多小的虫子我们不知道，你不是了不起吗？虫子都能把你咬死，让你崛起而死，那、结果希律就死了。希律死了以后，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啊，所以这就是先后两个神迹。教会切切祷告，我们要真的有目的，不是救人而人，救事而事祷告。哦，某某人抓紧，我们就为着某某人祷告，乃是求什么？为了求主的道兴旺，福音越发广传啊！就是除掉福音的拦阻，这福音的拦阻是谁？就是希律大王，就是这个啊，彼得被捉到监牢里面，这监牢的权势，这个希律的权势。最后一点。是讲到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就回到安提阿，所以从十三章就开始了安提阿的工作，以安提阿为中心，以保罗为代表，多次的差传的工作，受差遣往各地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把马可也带来了，也叫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就以后马可曾经做他们的助手，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对的，这边请从二十节开始，二十节、二十一节，这里先知以赛亚再一次的打发人去见西西家王，把神的话传出来。所以以赛亚是不断的有神的话临到啊，这些话都是讲什么？讲到啊，这一个亚述王必定败，而且呢，神的子民一定要复兴，这个允许还包括复兴的允许。所以见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里，我已经听见了。耶和华论到他这样说，说谁呀、就是关于这个西拿基里，连西安的处女藐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女子都向你摇头。那这就说明西安的女子处女都表示最软弱的人，连最软弱的人都要笑话你，都要瞧不起你啊，没有人把你当作了不起，就表示亚述大王必定要败落。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代求蒙允，所以神回答，说明啊，这个以赛亚的代求和西西家请求他祷告得到神的应允，所以有神的话回答。那边是祷告蒙允，大欢喜啊，大欢喜啊，就是先是谁欢喜啊？罗大高兴的不得了啊，罗大大欢喜，因为罗大认出是彼得来了啊，所以你不祷告，你没有这个欢喜，你不祷告欢喜什么呀？人家欢喜你也没觉得什么意思， 说我们要祷告上有份，要有份。所以两边相对，罗大真是跟那个这边的女子来相对。罗大是个使女，使女嘛，她也不是一个使徒，又不是个传道人，所以一般她的话，你看这些人都不相信。也可能你年岁小，你太年轻，以为你疯了，你说胡话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罗，那边是罗大认出彼得来。你别看呢，他是个使女，他倒认出彼得来了。怎么认出来？听见彼得的声音，他就有信心相信彼得不是个他魂出来了，乃是人出来了。那对他这面就西安女子耻笑仇敌，你别瞧不起西安女子，西安女子一天都要耻笑你。22节，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以这样的来辱骂，与神为敌，所以这就是神都看见了。对他那面就是教会里面祷告是祷告，里面还有这个仇敌，什么仇敌啊？亚述大王，里面有不信的恶心，里面有这个不信的这个仇敌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外面祷告，里面还有仇敌。2324，你借着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下面有几个我，你看五个我。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踏干埃及一切河。其实是神给他的权柄。我们就在以赛亚书也提到，是你亚述，你不过是我手中的斧子，手中的一根杖。你是斧子，你还要跟那个用斧的来骄傲啊，来夸口啊？我的，其实神给他权柄，让他来责罚神的儿女，他就骄傲起来了。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老我发狂，你说怎么说呀、啊？就是个老我吧，在发狂。对着那边呢，终于信服那边的教会，大家听了半天，后来终于相信了。为什么？一开门，真的彼得来了。所以我们不要自己这个老我在里面，老我在里面就发狂，老我在里面就是不相信，看环境不可能。彼得绝对不能出现，那你为什么祷告？祷告嘛，祷告，结果不相信，所以可能也是个老我在作怪。底下25节，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见你，借着你使坚固成荒废，变为乱堆，这是你岂没有听见吗？”这个意思就是你应当听听，这是神的作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神不过借着你。那边就彼得见证神的作为，这边你当听神的作为。神在早先古时神就立了，是神的作为，不是你做什么。2627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慌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的草，又如未曾长成的枯干的禾秆。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那就是神借着亚述大王曾经使得列国的居民都是变为微小弱小惊慌。为什么？神责罚嘛，像草一样枯干。可是你亚述王有什么了不起？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还向至高的神发烈怒。上帝说我都知道，我都看见。所以我们可不能向至高的神发烈怒。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向神发烈怒，对着那边就是西律王。西律王结果怎么样啊？西律王也是向神发烈怒，结果对着那边就是兵丁大扰乱。第二天一早啊，这个兵丁呢怎么样一查监呢、啊、哎呀，彼得不见了，那不是大扰乱吗？所以这个就是西律王向神发烈怒的一个结果。你要把彼得抓在监了，彼得都不见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不知道彼得何去，彼得到哪里去了不知道。那对着这边呢，就神都看见，都知道。你坐下，你起来，你出去，你干什么呢？你向永生发烈怒，神都知道。那边彼得出现，没有人知道。你看了半天，16人多少只眼睛啊？32只眼睛，怎么就看不出这么一个彼得？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让他们看到你有什么了不起啊？28节。因为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妄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脚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的来的路转回去，就原路啊回去。所以这一节大家看啊，28节对着那边第19节很奇妙，那边就是希律下到该撒利亚也是变成勾走的，下到该撒利亚后来他就挨罚了嘛。所以你 让虫子把它咬死了。这边是归回原路，归回原路去，那边是向撒玛利亚去，这边是指着亚述王，那边是指着希律王。时候到了，神都要罚他们，是把他们勾回去，勾他的鼻子，那边就给他勾到撒玛利亚去了。后来他骄傲，他坐朝，穿上朝服，坐朝讲论了一番，不将荣耀归给神，后来不就是挨罚了吗？底下二十九节以后就是先知预言子民复兴。以色列人呐，我赐你们一个证据，允许一定有证据啊，就是赐复兴的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金融果子，因为亚述大王进攻犹大，已经蹂躏的犹大已经都荒废了。现在神允许你自生自长的都够你今年、明年吃的。哎，神就使他们兴旺起来了，土地又再次肥沃起来了，而且呢，后年你就可以耕种了，可以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不就是蒙赐复兴证据？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到真正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神的允许，告诉你在什么什么明年、今年你要怎样，后年你要怎样，到时候都要应验。那对的那边是表面托情求和，有什么证据啊？什么证据也没有，表面托情求和。这边第三十节就提到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就是神允许亚述大王攻击风浪来到的目的，就是让神的百姓灵性得复兴，就是向下生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边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面是什么呀？那面是因王恼怒一心来求和，都是追求皮毛表面，得罪了王了，赶紧求和，一心的求和，你不肯扎根，你根本没有果子，你老想讨好希律王，你得不到任何果子。所以这边是难中逃脱蒙恩，那边是人前岂能蒙恩，蒙什么恩呢？哎，又托情，哎，又来求希律王，你求来求去，你喊他一百个万岁，你也得不到恩。是，所以怎么蒙恩呢？你要在难中逃脱。他特别说犹大家所逃脱，我们知道什么叫逃脱，离开罪恶，真正脱离彻底的离开罪恶，那你成为逃脱余剩的民，你才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三十一节，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上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两边相对啊，神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成就什么事？对着那面大家看二十一节，那面的二十一节就希律王啊，不早不晚，这个时候他就穿上朝服讲了一番，那就是他的什么，他的命运呢，他的结局就要来到了。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神热心必成就一切，一面就是神掌管人类的历史。你希律王，你做王，你了不起，上做朝服，你转眼之间你就被虫子咬死了，就是他的结局就来到了，就是神掌管人类的历史。最后啊，我们再看下面，不是先知又预言亚述大王，三十二节，所以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这城，意思说他不会再回来了，你求他回来他都不会回来。为什么？他最后也是结局来到，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两边相对，这面就告诉你神的声音，那边是人的声音。你看这两边啊，那边就希律说话了不起啊，大家都说这不是人的声音，这是神的声音，其实呢还是个人的声音，人的声音当神声，当作是神的声音，而这边呢是神的声音，何等可畏，你不能把人的声音当作神的声音，其实还是个人的声音，其实他们是恭维的。你想想这些人是真的这么以为希律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啊，恭维他，吹捧他，吹捧而已，恭维而已。而这边呢，这句话以赛亚说的句句都是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是威严可畏。所以两边相对，以赛亚预言什么？敌必原路回去，原路给他回去，你从哪里来从哪里走，结果他的结局就来到。而对着那边去呢，希律王一时受到吹捧，不过一时， 结果呢，末日来到，一个是戒指来到，一个是末日来到，所以仇敌一定原路回去。那面的希律一时受到吹捧了不起，最后也是原路回去。34节，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被保护拯救这城。这又一个应许，就是耶路撒冷一定不会被他灭掉，这要保护拯救。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拯救从神而来，那边呢却是不将荣耀归于神。其实一切的荣耀都是神的，你希律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一个罗马帝国的分封王，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不将荣耀归给神。这边就告诉你，耶路撒冷蒙拯救完全是出于神，是神为自己的缘故，因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神必保护拯救。神对谁保护？对耶路撒冷，神要保护，神要拯救。对着那边就是受罚弃绝而死。对希律王来讲，神不但不保护他，让他死，受罚弃绝而死。那边是受罚弃绝而死，这边是神必保护拯救。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手里，我们要像西西家这样谦卑痛悔，神就保护拯救。你希律王骄傲，那神说我不但不保护你，我还要怎么样罚你，那你弃绝而死。点还有35到36，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王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来是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呢，他就拔回营去，住在尼尼微。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希律死了，所以神的道兴旺，越发广传。神的道怎么兴旺越发广传呢？对到这边来，就是当夜亚述大军灭亡，就是神一定要把亚述大王的权势，185000人代表什么？代表这一个敌神的权势，就代表假造异端的权势，淫乱污秽的权势，混乱真道的权势，一夜的功夫就消灭了。所以对的那面就是神的道兴旺，越发广传。所以两边相对，不是神的话应验，那面就是神言信实，神的话是信实的，一面神的话就应验了。我们知道根据历史啊，这个西纳基利他怎么做王的？他是杀父夺位，他把他爸爸杀死了。现在他被谁杀死了？被他两个儿子杀死了。你说上帝是不是公义报应啊？报应公义，上帝实在太公义了这就是最后一点。一日他不是回去了吗？他回去我一定也害怕，我这个整个的军队怎么一夜的功夫都变成死尸了呢？他吓死了，他就跑到庙里去跪拜去了。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正在叩拜的时候，你说他这两个儿子阴谋诡计就把他爸爸给杀死了。这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德米勒，一个叫做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地。他的儿子就是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他的小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那最后一节也，我想也给我们一个警告提醒，你不要以为亚述大王是你没有了，神迹来到了，他死了，他儿子又接续他做王了，是的，所以还要防备，还要警醒。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害人害己，遭报。他害人，他也害了自己，他不是遭报吗？最后对他那边一节就是巴拿巴和保罗和扫罗巴拿巴和扫罗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现在回来了，舍己救人蒙恩，回来以后就开始了安家的工作，广传福音的工作。舍己救人蒙恩，那边就是害人害己遭报。所以两边相对啊，都是回来。这边是归来进庙被杀，这个回来没有好结局。这个回来怎么样？回来以后他也没好日子。回来进庙，进庙去跪拜，结果回来进庙被杀。对着那边是保罗和巴拿巴，归来开创新工。结果就开始了，什么是开创新工啊？安恰的工作开始了，以安恰为中心开始了宣教的工作，开始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这边是儿子接续做王，那边就要加倍警醒侍奉。所以他们在使徒行传13章，明天的圣经就给我们看到，他们一面是侍奉主，还要进食祷告，所以我们要加倍警醒侍奉。希拿基里儿子又做王了，又接续小儿子接续做王了。以撒哈顿的意思是得胜者，是得胜者，所以你不能低估 仇敌的势力。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所以两边最后就给我们看到，这不是奇迹出现吗？两边都是两个奇迹啊，是什么？是祷告的果效，是同心合意抓住主的允许，信靠主的允许，祷告的一个果效。求主让我们不要祷告祷告，结果彼得出来了又不相信啊！求主赐给我们有信心。这边就是以赛亚的话，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那边就是不信，这边用信心来接受。先知一切的允许必定要成就，不但神应付了仇敌，而且还使犹大家还要复兴。所以那边就是希律王死了，主的道什么越发的这个日渐兴旺，越发的广传啊，福音工作更加的开展。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就是敬神爱道，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啊，敬神爱道，同祷胜敌，你要同心可以祷告胜过仇敌，同祷胜敌，主道兴旺。以色列家也兴旺，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边传福音的工作也越来越兴旺。好，我们就到此啊，求主给我们祷告。所以今天两边中心就呼求与切祷啊，我们要呼求神，为余生的民扬声祷告呼求，那边就是教会切切祷告啊，呼求与切祷。我们都要用信心，我们都要抓住允许，一面就是抓住先知以赛亚一切的允许，一面就抓住主耶稣啊升天之前的那个允许，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从耶路撒冷一直要传到地极，这个允许，抓住这个允许，我们一直祷告，一定会看见仇敌败落啊，神的工作，神的道要兴旺。